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27节，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你的天上的父，我们就同心合一，弟兄姊妹来到您的面前，求您光照我们，当我们查考这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我们深知不能明白的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显明的，我们如何思想，我们如何默想，也不能窥见当中的千万分之一。父啊，我们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真的在圣灵的光照里得着一些您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的真理，也盼望我们在这样的谦卑合一查考您话语的时间里能够以您的话语为乐为满足，也真的愿意相信，把自己的一切交在您的手中，是吧？求您悦纳我们的信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看一下27章的27节到31节啊，我们顺序读一下。与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用土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Amen。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时间上的梳理啊，因为到现在呢，开始进到了钉十字架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因为这时候呢，我们上次讲到了巴拉巴和这个比拉多的这个例子哈，那已经定案了，比拉多已经决定要杀耶稣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呢，兵丁就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先是戏弄羞辱耶稣啊，然后鞭打他，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哥哥他山上钉十字架。所以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可以进到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顺序里去啊。那我们知道呢，耶稣准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啊。我们一个个来看经文啊，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先定下来。马可福音的15章，马可福音的15章的25节啊，这是他钉十字架上的时间。马可福音啊，15章的25节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那就是早晨的9点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先定一下。那九点以前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啊，戏弄他、鞭打他和定案。所以他受审是在半夜啊。他到比拉多那的时候呢，已经是天亮了，所以比拉多把他定了案的时候呢，差不多是在早晨六点钟左右。那马可福音的15章的25节告诉我们呢，他定十字架呢是在早晨的9点啊。那定他罪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呢，应该是约翰福音19章啊。约翰福音，对。我们把几个时间理出来，然后就往时间顺序往下走了，我们就不再跳了。等会我们来看十架七言啊，他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啊，所以我们都会按照这个顺序，十架七言的顺序来说啊。约翰福音的19章的14节啊。13节说呢，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扑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5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后面就是说一定要钉死耶稣。这个我们昨天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比拉多钉死他，这个定案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呢，这里的时间讲的是5正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中文译本里呢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这不是真正的5正啊，英文是6 hour 啊。它其实呢， 他其实早晨六点，什么原因呢？因为时间的体系，约翰福音用的时间体系是罗马的时间体系，所以其他包括使徒行传和其他三福音书呢，用的都是希伯来的时间体系。所以希伯来的时间体系是从早晨六点开始做第一个 hour 哈，然后往下算。所以呢，如果你是按照希伯来的时间体系呢 ，the sixth hour 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所以它翻就翻成五正了啊。实际呢，它这个是按罗马的时间体系是早晨的凌晨的一点是第一个 the first hour 哈，所以往下我们算下来呢，这个应该是早晨六点左右。所以这个是唯一一个可能会引起时间上误解的地方。但这个呢，告诉我们呢，它时间差不多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早晨六点钟左右，天亮了。然后呢，定案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读的部分就是发生在早晨六点到九点的部分里。六点到九点发生了什么呢？他被戏弄，穿上袍子，我们刚才读了哈，然后戏弄他，然后呢，把他的袍子脱了，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用鞭打他，然后呢，再让他扛着十字架，上各个他山，也就是骷髅地，在路上呢又找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他扛。然后在路上呢，耶稣又说了一番话，这是我们今天主体主要的时间要查考的部分。就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呢，是从早晨六点到九点。如果今天时间允许呢，我们可能会进到九点以后。所以开始定十字架，它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九点啊。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呢，四十五节啊，这是第三和第四个时间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看四个时间点啊。第一个时间点知道了，早晨六点是什么？定案的时候，比拉多已经决定要杀他，洗了手要杀他。然后早晨九点，我们刚才看到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五节是什么？他初次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呢，这个五阵是真的五阵哈，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的这个时间顺序来说的。这个五阵是什么时候呢？这个五阵就是十二点啊，中午的十二点。那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一句话哈，这个十架奇言应该是这是第四句话。所以午正是中午十二点，申初是下午三点，我们都把它翻过来，因为这个是一百年前的译本了。所以我们因为当时的是用天干地支来计时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每个都是两个小时。所以呢，他午正的时候呢，午时是十一点到一点，所以午正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啊。大家这么去看这个就明白了哈。申初就正好是三点哈。所以早晨六点定的案，六点到九点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顺序读过的内容，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兵丁把他带去院子里。先戏弄他，戏弄就包括呢，给他穿一件朱红色的袍子，把他打扮一个王，然后呢，头上戴了荆棘的冠冕，手里拿了一个苇子啊，等会我们都一个一个来解哈、啊，拿了一个苇子，然后呢，在他脸上吐唾沫啊，戏弄他，完了之后呢，再把他所有东西拿掉，让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啊，然后干什么呢？去受鞭刑啊，完了呢，再去哪呢？再去上十字架，就让他背，他一开始背没有背了，就是勉强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背到了山上，然后在山上呢，钉他十字架。所以当钉上去的时候，就是早晨九点了，就这些事全部是发生在差不多三个小时里的，大家能理解吗？就三个小时里发生这些，然后呢，九点到十二点他是在十字架上，天是亮的。这是他为了我们的肉体受难哈，为了我们的罪行在受难。然后在十二点到三点呢，全地都黑了啊，不单是以色列黑了啊，全球都黑了啊，而且不是月食啊，那个时候是满月的时候啊，因为是逾越节啊，所以是不可能有这种天文现象的。所以就是神用他的大能，他把太阳给遮住了啊，所以中国也有三个小时的黑暗啊。这三个小时黑暗呢，耶稣替我们的灵里的罪付上了一切的代价，然后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他死的。 然后三点到日落的时候呢，两个门徒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把他埋葬的，所以呢这就算了一天了，因为他是下午三点死的，所以这是一天。第二天是星期六，是逾是安息日，又是一天。到第三天星期天的早晨凌晨他复活的，又是一天，所以这叫三日啊，日子数过来这就是三日了。所以时间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全部讲清楚，这样呢大家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啊。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来，就是马太的27章27节到31节啊，这是早晨6点到9点发生的部分当中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在说什么呢？马太比较详细的记述了，它发生了几件事。第一呢，所有的兵都聚集了，聚集呢在衙门里，把耶稣的衣服外袍脱了啊。当时的中东呢，都是里外两层衣服啊，里面的一层，里面的一件和外面一件，把他外袍脱了以后呢，给他穿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袍子呢，其实是王穿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呢，是把耶稣打扮成一个王。为什么把他打扮成一个王呢？因为呢，谁都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也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耶稣被钉死的过程里呢，总督比拉多在他的头顶上的那个十字架的牌子上呢，用三种文字写了犹太人的王，用希腊文，用这个希伯来文，应该还有一种，应该是三种文字哈，我要去查一下，三种文字写了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那兵丁把他打扮成王，其实就告诉我们呢，兵丁不相信他是王，对不对？王有几个要件的哈，第一呢，他要有冠冕，王的冠冕一定是宝石的、黄金的，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耶稣的冠冕是荆棘的。第二个要件呢，王有外袍，一般是紫色的或者朱红色的。啊，那耶稣他把他的衣服脱了，他给他穿上一件外袍。第三个呢，王要有权杖。大家都知道《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他特别害怕那个王要把他杀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王把他的杖伸向以斯帖，以斯帖就可以免罪，对不对？所以王的杖是他权柄的象征。耶稣手里有个什么？有个苇子。苇子是什么呢？苇子是这个芦苇啊，就是呢，苇子既没有杖那个结实，也会刺手的。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所有的兵丁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耶稣打扮成一个人眼里非常可笑的王。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这件事本身才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人眼里非常可笑的打扮啊，其实在神眼里呢，它恰恰是真的。在人眼里真正的觉得是王很厉害的那些特征，无论是皇冠，无论是权杖，它反而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今天历史上有哪一个王还活着的？他哪一个王可以做王做到今天？无论是以斯帖时代的王，还是我们的康熙大帝，有吗？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哈，当时的兵丁呢，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他们坚决的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王，到一个程度呢，他去戏弄他。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如果要相信一件事情，我可以有几个信心的程度。比方说呢，我听见一个道理啊，我不是特别相信的话呢，我可能选择什么？我选择不吱声，对不对？我要想一想嘛，我要观察一下。如果我不相信到一个程度，我去戏弄他，只能说明什么？我是真的不相信，我打死我也不会信。 我把我的信心放到一个程度，就这个要是真的亡，我就死定了。阿门，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假设这个人突然真的是亡，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赶紧找个地方，拿个石头撞死算了，我不能把自己落在他手里。这说明他做了一个选择，我坚决不相信在我面前这个人是王。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看见哈，我们回头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在67节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67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这样的一个事啊，我们看见这里呢也说，27章30节，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刚才读的26章67节的那个部分，是谁在做这个事啊？是犹太人，对不对？以及犹太的那些官长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是谁啊？是罗马的兵丁，对吧？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呢，用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他们坚决不相信耶稣是王，而且到一个程度他要去戏弄他。实际上呢，在他们里面啊，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如果这个人是王，他就一定会在现在救自己。如果一个人有毁灭他人的能力，他不会让别人来伤害我，这是他的一个基础假设。阿门，没错吧？他觉得这个假设一定对，问题就出在这个假设上。为什么出在这个假设上？因为这个假设就告诉你呢，地上没有舍己的爱，没有。阿门。这就有矛盾了。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其实他都在找舍己的爱。每个人进入婚姻都希望对方是舍己的爱自己的，阿门。每一个人生下孩子都希望我舍己的，我愿意舍己的爱他，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也希望孩子最后能舍己的爱我。但是我们最根本的假设里，却是不相信舍己的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明白这问题出在哪了？我们真的要吗？所以不在乎耶稣他怎么说，他怎么做的，他该说的该做的已经做完了，说完了。真的在乎我们里面的选择。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巴拉巴被剃掉以后，耶稣身边有两个强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两个人一个选了宽门，一个选了窄门。我们里面真正的选择啊，到最后一定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无论我花多少的精力我去研究耶稣，我去研究他一切留在历史上的证据，我到最后啊，我都会到一个程度，我来问自己，我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相不相信地上有舍己的爱？我相不相信他真的为我死了，赦了我的罪？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把你放到一个程度，你会不受其他话语的影响，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灵里先做了决定，我们才能真的看见耶稣的。我们无论是从肉体还是魂的层面，魂就是理智意志情感啊。那我们有智力，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研究啊。肉体就是我很高兴啊，我觉得耶稣医治我的病啊，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不可能带你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不可能的。大家不要觉得你会轻易把主权交出去，你宁可做事你也不愿意交主权。这就为什么宗教会比真理更吸引人。宗教就告诉你，你要做嘛，对不对？你要拿钱来，你要来服侍人，你要来做好事，你宁肯这样的，人宁肯是这样，是我也宁肯这样。 但说你要把主权钱交出去，除非什么？除非我眼见。物质的真理我更相信，耶稣说的属灵的真理我眼看不见，我不愿意交。物质真理相信是什么？我手去摸火，我摸了就缩回来了，我可相信了。为什么可相信？因为我不缩回来我就烧了。但你说不要撒谎，撒谎会有后果，我不是那么相信，因为不像手摸火这么迅速。我撒个谎我现在没什么呀，我撒完了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什么结果？没什么结果。像不像那个兵丁？我打你的头，拿苇子打你的头，打完了，哎，没事，没事哈，是没事。这个要凭信心相信的，而这相信的背后其实就是你的决定。你究竟相，最初你相不相信你的良心？良心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神跟亚当有一个连结，就是灵的连结。灵的连结从亚当犯罪之后就断开了，断开了以后呢，还留在亚当里面从神来的那个部分就剩了这么一点了，就叫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人犯罪之后堕落以后还留在人里面，留在人灵里最后一点光。你发现这一点光呢，是全世界人所共有的，非洲黑人、欧洲白人、亚洲黄种人都知道良心的声音是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良心的声音都是一样的。阿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一点声音在里面一直存到现在。那我们犯罪了以后发生个什么事呢？我们慢慢会把这良心的声音撇到一边去。孩子从小到大哈，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良心被烙铁烙惯的过程，慢慢的就像老茧一样啊，就没感觉了。第一次撒谎的时候你一定是看得出来的，没有哪个孩子第一次撒谎啊老练到一个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孩子。第一次你一定能看出来，到第100次你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同样道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那里，我们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带到神那去的呢？就是你有一点小的光，你听良心的声音，然后你再往前走。耶稣说的，你说这就是我要的，主啊，我要，这舍己的爱就是我要的，我相信，我相信有永恒的审判，我相信良心的声音必然在永恒里得着公义的彰显，我相信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能够让你全然信靠他，交托给他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是因为他的话，因为他所做的事相信他。我们其他的一切的相信都不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程度，把主权交给他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一定，否则的话啊，你知道吗？比方说，我是因为什么？假设我是因为，只是因为我生病了，啊，我特别糟糕的，我癌症，最后我祷告祈求神，然后我弟兄姊妹一起为我祷告，最后神给了我个神迹，医好了，好不好呢？真的很好，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如果我只是从这个角度进去的，我没有办法把主权全部交给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下一次又发现一个绝症，但他不医我了，我该怎么办？我还要不要信他呢？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信他，因为我前一次医好了，这次没医好，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一个医生会说呢，前一次我告诉你查错了，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没有神，上一次只是查错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查错了，你会在世界上听见很多人告诉你查错了，偶然的。今天如果有个天使从门里进来，我们全看见了，你会说，你知道怎么样，隔壁 UBC 大学会说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你们不要太惊奇。 然后过一阵天使不见了，说这个是偶然现象，这个物种大概就消失了。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理性情感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一个灵，动物有肉体，动物也有魂，但是动物没有灵，灵和灵的相交只能是凭着信心的，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圣经里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的道理，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相信他就是相信他的话。为什么长老们总是把这本圣经摊开来跟大家解，告诉大家，你看耶稣也只是这样，他跟犹大说什么，他跟犹大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嘛，他还是在用话语啊，在用他的爱来感动他，他没有别的，他没有立刻说我显个神迹，犹大你等着，你敢卖我，我把山挪一下看你还敢不敢卖，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跟比拉多说你等着，你敢定我死罪，我再显一个神迹给你看一下，他没有这样。即便是比拉多的妻子晚上做的那个梦，我告诉大家也是话语来警告他的，对不对？因为做梦我们每天都做的，做梦和一个山挪了，和天上降冰雹这么大的神迹没法比的，和红海分开没法比的。那神为什么不用再分一次红海来警告那些人不要卖他呢，不要钉死他呢？难道就是耶稣就没办法了，一定要大家来杀他，否则没办法上十字架了吗？不是的，耶稣真的不愿意包括比拉多，包括该亚法，包括所有这些人来杀他，他真的不愿意。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人若不相信他的话，人是不可能得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16章，16章的30节啊，从27节开始看啊。那个财主说呢，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故事，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很多人都明白。梗概就是这样，就是地狱里呢，财主在地狱里，那乞丐拉撒路呢在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时候呢，拉撒路财主呢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啊，说你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呢，就乞丐呢回去到他父家去，跟他的还没有死的五个弟弟去做什么呢？去做见证，说赶紧悔改，不要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痛苦了啊，地狱太痛苦了。然后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圣经嘛，就是神的话呀。然后呢，财主又说不对，他说不，我主啊，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今天有哪个神迹比死人复活更大的？没有的，对不对？好，如果拉撒路死里复活了，会不会呢？亚伯拉罕说什么？31节，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戏弄耶稣的道理啊。为什么耶稣不立刻天上来个闪电啊，打死一个人，然后接着再让他复活？为什么来个这个神迹啊？没有用的，死里复活他会说没死透，会说没死透的，告诉大家，就像癌症好了会说没查错了。神所有的神迹在今天不可能使人悔改的，使人悔改的唯独有他的话。你若信他的话，你就一定能见到越来越大的光。我们在一片黑暗里啊，在我们里面只有，在没得救的时候只有一点光，就是我的良心。我相信我良心的声音，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更大的光，然后我相信这更大的光呢，我越往前读 我又会看见更大的光。所有神的启示就是这么来的。我什么时候会没有办法看见光呢？我先拒绝良心的声音，我一回身一转我就进到黑暗里去了。我不借着良心的声音啊，我没有办法进到神更大的光里去。因为我要问大家，今天地上所有的审判都是公平的吗？不是吧。今天地上所有作恶的人都得着了应有的惩罚吗？不是吧。既然不是，那你凭什么相信你良心的声音？你是凭着信心相信的。阿们。你是凭着信心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属灵的一定是凭着信心相信的，因为良心是属灵的。每一个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在孩子五岁开始，他一定会教他什么？你不要撒谎啊，你不要骗人，你不要去打架啊，你不要去害人，你不能杀人。他不会这么教，他不会说什么，他不会说你不要撒谎不被人抓到。他为什么不这么教？因为他相信撒谎是有绝对后果的。但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呢，可能你更加理性的做法，打引号的理性是什么？撒谎不被抓到。阿们。因为你既然相信眼见，假设我是当场的兵丁，我不就相信眼见吗？眼见就是什么呢？我这么戏弄你，你居然不惩罚我，这就是眼见嘛。好，我相信这个眼见，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撒谎不被抓到，杀人不被抓到嘛。我能抢钱，我力气大，我抢完以后怎么办？我抢完以后你抓不到我，或者你抓不了我，这个是最理性的。我们今天会这么教导孩子吗？你既然不这么教导孩子，你就知道这样事情是错的。那你凭什么知道这样事情是错的？你凭着信心知道的。因为你可能到死也没有看见这个事情得着你认为公义的彰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的公平是在死后达到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应该是17章了。希伯来书啊，对，希伯来书9章。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划下来啊，这句话极其重要，就看你相不相信了。所以一切都回到这一个点上，你相不相信？希伯来书9章27节，人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可以说这是谎言，那你就是和当时戏弄耶稣的兵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做这样的选择，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的选择。两个强盗什么选择呢？旁边一个强盗说，哎，你不是王吗？你自己下来嘛。他的逻辑和那些兵丁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不很厉害吗？你不是王吗？你怎么还被人戏弄呢？这就跟我们这个李鸿章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欧洲人都很厉害，坚船利炮的，怎么还去拜一个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呢？对，他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这逻辑啊，因为他的逻辑里呢，厉害就要显明看得见，我拳头大就是厉害。但耶稣说呢，一切最终达成完全的公义是死后达成的，那你就只能凭着信心相信。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27章的这个27节这里啊，所有这些兵丁呢，当时 他们做的一个决定就是，因为我戏弄他，他没有还手，这就说明他没有还手的能力，对不对？这个假设导致的后果就是呢，他不相信有一个终极的公义，他不相信有一个舍己的爱，他认为今生就要看见结果，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耶稣基督事实上当时之所以没有立刻行审判，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站在新约的立场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如果我所做的，我在20年前我在不信主的时候我所做的，神立刻就惩罚了，我就没有今天了。因为每一个人任何的罪，神立刻击杀我们，我们都是配得的。所以神当时没有击杀这些兵丁，是完全因为神忍耐等候他们悔改的爱。事实上呢，在钉死耶稣的兵丁里呢，那百夫长很可能就是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兵丁的逻辑假设在今天是我们非常要警惕的。这警惕的就是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眼见的，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他来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就这么信。他说我是罪人，我死后有审判，我就这么信。因为所有这些话跟我良心的声音是一点都不冲突的。然后我往前走，我越往前走，我看见的光会越大。什么是更大的光？当我按照这个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在改变，你身边的人也在被你吸引，这就叫重生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话语的那一刻，我把自己主权交给他的那一刻，我们最先相信的是什么？我是个罪人，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了。从那一刻开始啊，我里面有一个重生的我，那个我每一天在我给他喂养神的话的过程中，他在长大。然后呢，他在我里面不停的会掌权。以前呢，我可能把主权不停的交给肉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慢慢把主权会交给这个我在神的话语里喂养的新人。然后你知道这个变化啊，就让别人看见了耶稣的一点点样子。这是我们看见光唯一的方式。其实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里面自己出来的。因为你当你发现啊，你以前一旦进到一个井况里自己走不出来的时候，最痛苦的只有你自己。这个井况可以是什么？可以是苦毒，可以是愤怒，可以是怨恨。然后你发现你怎么绕也绕不出来的时候，你相信基督，你得救了，你把你现在这个状态和以前的一对比，你就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了。所以神做的功是改变人里面的功，而这个功的起点就是相信他的话。你若不相信他的话，你走到最后一定是走到兵丁戏弄他这个地步，你是会越来越不信他。当你相信他的话以后，你就知道就算全世界人都不信，你也会信。 No turning back， 大家都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唱的那首诗就说，就算世界人都不信，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为什么他会永不回头？因为你里面改变了，只有你自己知道他是真的。所以基督是不需要你外面来做见证的，没有什么比你里面自己的见证更大。这也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的把主权交给他。我要告诉大家，你外面所有的证据是不可能让你大到一个程度你把主权交给他的，你不要去找了，没可能的。因为你若都不能把主权交给你的配偶，你所最亲的人啊， 用《红楼梦》的话来说，就大难临头各自飞啊，你想都不要想，你会把主权交出去，除非你里面自己知道它是真的。那你怎么知道？那你要先知道我的境况是什么，我不要这样的境况。所以这个大光为什么今天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就是冰丁啊，它里面做的选择就是我喜欢世界的这个样子。你一开始的选择的起点是什么？我不喜欢世界带给我的感受，眼见带给我的东西没有得着饱足的。我可能以前没有钱，夫妻经常吵架，我发现我有钱以后还是吵架，那你就会想呢，这个钱到底有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地位，我很不开心，我现在有这个地位我还是不开心。所以冰丁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个选择？因为他里面在灵里，他一直想要的就是世界。你若知道世界不能给你带来满足，你就有一个正确的起点。你在这个起点里啊，你就会开始思考，这时候良心的声音就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然后就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那去，然后你两个做一个比较，我是要世界呢，还是要耶稣舍己的爱。这样的一步跨出去了之后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发动机就启动了啊，你就不用着急了，他自己会往前走的，神会看顾你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被他的话语吸引，然后你里面就会越来越改变。这样的一个变化不是从外往里的，是从里往外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要把宗教和真理区别开来。宗教是从外往里的，宗教是不停地给你加新的担子、新的要求的，真理是把你里面照亮了的，是你发现你原来的生活方式可能错了，你原来所信的三观、你的价值观可能错了。就像你原来认为人死了就是句号，你突然读了圣经发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颠覆你的三观的。你可能，如果你选择相信世界，你可能就一脚就把这句话踢到垃圾桶里去了，你根本没有走脑子。就像当时的冰丁，他一脚就把耶稣可能是王这个假设踢到垃圾桶里去了。他们但凡稍微耐心一点，稍微谦卑一点，他们可以看见的有形的证据是多了去了。耶稣使多少人死人复活了？至少三次，对不对？圣经记载的，对不对？一次是什么？拿因城寡妇的儿子，独生子，记得吗？还有一次是什么？雅鲁的女儿，对不对？第三次是什么？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第一次是雅鲁的女儿，雅鲁的女儿是什么？刚死啊，前脚刚死，还没死的时候他爸去找他的啊，一去别人说哎不要来了，已经死了，然后耶稣说没有，他是睡了，大家就笑耶稣。刚死我要告诉大家啊，别人会说什么？没死透，对不对？没死透，好，没死透，再来一个，好不好？第二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什么时候的？出殡的时候，什么时候出殡啊？不会三五天再出殡吧？臭来，第二天去埋。啊，耶稣什么？上去按住那杠，吩咐这少年人起来。这已经不得了了啊！旧约的先知里面已经没人做到了。第三个是所有圣经里只有他做的，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是使人复活，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耶稣第三个做的，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死了四天，完全臭了。所以当耶稣说要把那木门挪开来的时候，马大说不要挪，哎，想必已经臭了，还没死透吗？死透了。圣经怎么说这个？这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圣经怎么说的？就因为这事，有很多犹太人信他。 为什么这时候想不起来呢？大家全部眼睛看见的，全部看见的，以至于到一个程度，犹太人那些官长要钉死耶稣的时候，想把拉撒路一起杀了。为什么要把拉撒路一起杀了？消灭证据嘛，好编个谎嘛，说曾经没有复活，假的，你看都已经死了，死了四天复活的例子。那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约翰福音说如果要把他所做的事都写出来，这天下都装不下。三年半里，他不但是常常进食，他常常进睡的，就他没有时间，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他在干什么？他不停的在行神迹啊，大家看不见吗？没有用，因为我脑子里一旦被世界抓住了以后啊，我告诉大家就已经没戏了。所以灵里的选择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你要先做一个决定。我是因为一个决定得救的，我也是因为不断的决定成圣的。我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说主啊，我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接受着救恩得救的。我也是不断的决定说，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你，我愿意向着世界再死，多死一点，我愿意把更多的我让给你，都是这么样的，永远都是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的起头都是你要去做一个比较，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相信什么。其实神已经把这样东西摆在你面前，你相信的地上的东西既不能给你带来满足，也不能长期持有啊。我们都知道 Jim Elliot 弟兄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对不对？他去厄瓜多尔的这个食人族传福音，下了飞机就被食人族给杀了。20多岁，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人用一个我们不能守住的去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这样的人不是傻瓜。我再说一遍啊，用我一辈子不能守住的去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这种人绝对不是傻瓜。所以你知道这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哪？全在主里，全在主里。这种人是聪明的不得了。所以我见过最有钱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Harold Summers。 对，我见到最聪明的就他了，因为他深知道什么是真的。永远就是个选择。如果兵丁这个时候他脑子稍微想一想，如果这个王真的是王呢，他会对这个事实会感到很惧怕，对不对？很敬畏的，就是他就会多想一点，我到底要什么呢？如果这个王现在不审判我，我死后审判我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些兵丁，其实就是代表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只因为相信眼见而拒绝耶稣基督真理的人，他们就是这么拒绝的。他会觉得这个像 Harold 这种人很愚昧啊，这个读了博士不好好去赚钱，整天叮里当啷的还去搞些事，跟人传什么福音，搞到最后也没啥大成就。你看他的同龄人各顶各，全是什么大公司的 CFO 什么的 ，loser 是吧？失败者。对，你要是这种逻辑，那你一辈子不会相信神的，因为你要的神给你了嘛。阿门。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最终啊，上帝是因为什么来审判我们的呢？这是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啊。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上帝凭什么审判我们？假设我是一个生来的瘫子，我没有条件做很多事情，他会因为我的善行审判我吗？我说这些姊妹们，他们都双手健全，双脚健全，所以他在厨房服侍啊，我怎么服侍啊？你上帝不公平啊！但是神说，你可以选择。 你若做了选择，神有一百样事情可以让你做，他可以躺在床上为很多人祷告，他天上积累的财富呢大了去了。他的选择是什么？我无论我在地上什么环境条件，我都相信你。我们每一个人受审判，不是因为我在地上的环境，也不是因为我在地上任何的身份，只因我在地上的选择，我要不要神。然后呢，我是假设我是一个财主，我不信主，我来到神面前，上帝会怎么说？你选择的我已经给你了吗？阿门。你选择要的今生我给你了呀，你选择要的快乐你又有了呀，然后你选择不要的现在有结果了呀，对不对？你选择不要的，不要永恒的神，不要永恒嘛，你选择要今生，你选择就是要永恒的审判，那你有了永恒的审判，这是你的选择吗？阿们。每一个人受审判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选择，神没有资格审判你。阿们。他凭什么审判你？对不对？所以神不会审判动物，为什么？因为动物没有灵。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最后亚当和夏娃受审判只是因为一个时间点的选择，神说让他不要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什么？他吃了。他受审判就是因为一个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现在呢也同样面临一个选择，你进到基督里或者你待在基督外面。我要告诉大家，不选择也等于选了，一个道理哈。比如说今天我是挪亚时代的人，然后呢我看见隔壁邻居挪亚在造方舟，我也很尊敬他，这人真厉害，100多年啊就造那么个船啊，连牌都不打的啊，太厉害了，我很尊敬他，我真的很尊敬他。然后我在干嘛呢？我有很多事儿要去忙，我是村长啊，我还管很多事儿，我还是村里最有钱的，同时呢我还是这个慈善委员会的主席，我有好多事儿要做。我说挪亚真的我很尊敬他，然后我这辈子也没做选择，最后洪水来了，你觉得我会上方舟吗？我不会上方舟的，我没有选，就是选择不进去。今天我们在地上，我可以说我可以做很多事，很多人我去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等我把这个事做完我就来信，这个事做完你可能没机会了。为什么？因为你做的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死了。为什么长老们一直在说得救就在今日？因为你现在不选，你以后只会越来越不选。因为神的光他照你，他现在就在照，神的话就已经给你了。你要像兵丁那样，如果我是当了一辈子兵，我当天啊，假设我但凡有一点谦卑的心，我会非常诧异的，有这样的人吗？这人不才使死人都复活了吗？啊，在抓他的人里面，别人把那个他耳朵砍掉了，他一摸都好了，这是才是不到一天前的事情啊，啊，几个小时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半夜去抓耶稣的时候，马勒古的耳朵被砍掉了，对不对？耶稣一摸耳朵就好了，我来问大家，谁能把耳朵给我砍下来？我，你能摸一下好了，你就搞这一下就行了，我都信你。几个小时以前的事，兵丁不知道吗？不想的，为什么不想？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世界的一点东西。所以来到神面前，我若选择往后推，或者呢，我不要，最终的结果都是失丧。我只有一个，我选择基督，我就待在他里面。我就得着了永生。从那一刻开始啊， 才是重生。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讲重生呢？因为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呢，是今天很多就算在基督教里的他都没有重生，他在宗教里他没有重生，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想帮助人，但是我们帮助人不是把他带到一个，比如他缺钱你给他钱，他缺这个安慰你给他安慰，这个都很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你总是要给他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先重生。所以大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啊，就不管大家是以前说是得救了没有，受洗了没有，或者没信的，到十六节来啊，长老总是先给你重新讲福音，对不对？啊，反正重来一遍啊，为什么呢？就怕你前面只是在水里涮了一下，就没重生。一定要确切知道你重生了，那确切知道重生就是这个选择，我要什么？我要基督舍己的爱吗？我还是要世界？我要进方舟，我还是再等一等？就这个选择，这个选择不难的，摊子可以做，瞎子可以做，矮子可以做，高子可以做，富的穷的，只要你不是两岁的孩子或者脑子是脑瘫的，那我告诉你，这两种人直接去天堂了。剩下的所有，神必会问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所以神的审判只在这一个点上，他会问你，你怎么看待我给你预备的基督？就这一句话，你怎么对待我给你预备的救恩？就像挪亚时代的人，最后被审判都是因为什么？神问你，你怎么对待我给你预备的方舟？你说，哎呀，我在忙着这个慈善事业，等会儿，你怎么对待我给你预备的方舟？你说我没进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怪在神身上，是会有审判，但他给你预备了方舟，他给你预备了逃城。从圣经一开始到最后，神反复讲的都是一个主题，方舟是让你躲进去的，对吧？旧约还有一个形象的例子，就是逃城嘛，对不对？逃城是个什么概念？以色列人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在河东和河西各要选三座城，这三座城干什么用的？误杀了人的人可以躲进去，然后呢，被杀人的亲属不能进去寻仇，直到大祭司死了，这个人就可以出来。如果这个人在大祭司死以前出来，他误伤的人的亲属可以找他寻仇，但他只要躲进去就不可以找他寻仇。误伤是什么概念？比方说我拿斧子砍树，我砍着砍着斧头飞了，那斧柄啊还在我手里，那斧头飞了，帮一把砸到人，砸死了，那我怎么办？我赶紧逃。我逃到哪去啊？逃到逃城里去。神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啊？这就是基督一样的形象的比方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性从哪里来的？从亚当里来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的选择是说，主啊，我真的不想犯罪，你现在犯罪就是误伤了，对吧？对不对？阿门。因为不是你做的嘛，是你从亚当里继承的罪性做的嘛，这时候你做一个选择，对不对？你说，主啊，虽然我知道我是有罪的人，我从我的祖父亚当那继承了我的罪性，但是我真的恨恶罪，我恨恶到一个程度，我死了我都不想要犯罪，但是我做不到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主说没关系，机会给你预备好了，逃到逃城里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像兵丁那样，你说，主啊，其实我挺喜欢犯罪的，其实我挺喜欢这犯罪感觉的，这就叫故意杀人，逃到逃城也没用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读过这一段的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逃城只有误伤人能进去。误伤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愿意， 所以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他里面都会立定一个心志。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得救的那一刻，他说：“主啊，我要用向罪说不，我要恨恶罪到一个程度，我哪怕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想去得罪你。”得救一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一种很危险的角度是，我只想把罪的后果拿掉，但是我挺喜欢的罪的感觉，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今天我很可能会在我的苦难里啊，我发现呢，我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呢，我觉得我要去教会寻求帮助，这很好啊，没有问题。但可能长老跟你聊完以后呢，长老会可能感觉你可能就是不想要这罪的后果，但是呢，你并不想把你里面的罪除去。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的本体。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你跟主说：“主啊，我这辈子不想再撒谎，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做任何得罪你的事。”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里面若没有生出对圣洁那想用生命付上代价的向往的时候啊，要稍微想一想，这得救的过程大概有一点问题。因为神召我们是向他的圣子基督的，他会给我们力量。神的爱是从圣洁里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你如何得着他，你一定是在圣洁上跟他连接的。你说：“主啊，我不愿意要这些。”好，我立志，我不要这个罪。神说：“你是误伤的，你躲到逃城里去。”这些兵丁们啊，我要告诉你们，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的。若是有的，我要问大家，就算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犯人，你会去这么戏弄他吗？人是有怜悯心的，阿们。你会吗？他没有这个概念的。这些兵丁连最基本的怜悯心都没有了，所以他若是里面生出来对罪的那个敏感啊，哪怕只有一点点，剩的一点点，这一点是良心最后的力量带他去的，他都可能到基督那去。若没有，就没有了，那就是一片黑暗了。这个不等于我们犯罪，我们得救以后不会犯罪。得救以后再犯罪，人里面的状态和得救前的状态是天壤之别的。人得救以后的犯罪里面哈，是非常挣扎的，是极其痛苦的，是像彼得出去痛哭的，大家理解吗？这就是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啊。彼得为什么会出去痛哭？因为他很煎熬啊，他知道他，你得罪得救的那一刻，你跟你的主就建立了最紧密的关系，他让他最爱的人伤心了，他就不忍心。犹大没有这感觉，因为他没有在得救上与主建立关系。这就为什么得救的重要啊！那一刻，你重生的那一刻，虽然你没有看见，虽然你没有感觉，但是你里面真的有一个心我重生了。这个心我是跟神是直接有关系的，是从圣灵生的。我要告诉大家，从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是怎么怀孕的？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从圣灵怀孕的。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从圣灵生的，你知道这有多厉害吗？你跟耶稣是有同样的本性的，你若真的重生。所以今天我不用到两千年前再去看耶稣，我在 Harrow 那边就能看见一点，不多，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啊，比保罗也差远了，耶稣更比不上，但这一点就足够我吃了，足够我吃一辈子了。 这就是兵丁给我们的教训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三十二节啊，我们先从三十二节读到三十，这样我们那个先读三十二节，我来读哈，因为三十二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后面我们再往后看，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同他，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后面一点时间来讲西门。所以大家发现呢，我们这个解经呢，全部把焦点放在人身上。大家注意到这个我们的方式没有啊？原因就是呢，神的话全部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关系里去的，这个关系或者是建立起来的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或者是什么呢，被破坏了的最终我要被审判的关系。所以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无论我承认不承认，到最后末日的时候，他都是那个王要来的。所以这些兵丁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最终可能是失丧了，但我们又来了一个，又是一个人上来了。这个人的角色呢非常特别，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帮耶稣背十字架啊，今天我相信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愿意的。但是呢，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不愿意，他真的不愿意。他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他当天啊，他不是来干这事儿的啊。什么叫勉强他啊？勉强他应该在路加福音的哪一个部分，我来看一下，他讲了啊，勉强他是什么原因。对，勉强二十六，二十三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勉强他。二十三章，路加的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在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从乡下来的啊。古利奈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利比亚。利比亚就是利比亚，应该是在非洲的北部，就北部就在埃及的边上啊。所以他从他那里呢走到这个迦南呢没有太远。那按道理呢，这个人呢应该是在以色列寄居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利比亚也是罗马帝国啊，整个罗马帝国地中海已经成了他的内海啊，所以当时是罗马帝国比较鼎盛的时候，所以在整个地中海的北面四周全都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疆域。所以他从利比亚呢去到这个迦南地来寄居呢，完全是可能的啊。那他大概率是个黑人啊，因为非洲嘛，所以呢兵丁找他来背呢，应该是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他很强壮啊。兵丁应该大概率不会找我去背，背着我摔一跤我也背不了的啊，那我没有那力量也没有那身高，他可以。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高非常大的啊，因为他要把它举起来啊。他然后最后呢，他要像那个造房子一样，要把这个十字架的底下那根要插在这个地里面，他才能竖起来。所以他的这个竖的这一根棍子啊，那根木头是非常长的。所以呢，西门应该是因着他的身体比较强壮，被罗马兵丁呢，罗马兵丁那个时候是把枪啊，长枪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要去服兵役呢，要走什么一里地，对不对？比如说先走一里地两里地，就是从这出来的啊，就是你必须要走一里，那耶稣说呢，你要同他走两里，就是从这来的。所以罗马兵丁呢就强迫他去帮耶稣背。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认识耶稣的过程啊，都不是说呢我先被他吸引来的。大家都记得那个喜宴啊，皇上王在这个请客的时候，不有很多人不来吗？王先打发的什么？去找那瞎眼的瘸腿的来，对不对？最后说还有位置没满，最后王说什么？你去路边勉强那些人进来。大家去读原文啊，原文就是有勉强。 路边勉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原来在干啥呢？我原来在干我自己的事儿啊。比如说呢，你像老关弟兄，他在什么？他做生意啊，做得很好，很成功啊，大家都很鼓掌。就不小心呢，不知道怎么被谁拽到去听福音了，然后一开始他可能很抵挡，那听着听着呢，觉得是很有道理，然后慢慢的呢，可能这个时间发现越花越多，这就是被勉强来的，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谁啊？就是那个华人的这个老弟兄啊，叫冯秉成老弟兄，啊，来去听他的见证啊，很好的。是华人弟兄里面讲道讲得非常好的冯秉成老弟兄呢，以前呢他学生物的好像是，然后去美国的时候呢很骄傲啊，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然后这个他在做实验，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把实验做出来，他写论文嘛，然后好毕业我就找工作嘛。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在干什么？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刚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太太干什么？就是去查经啊，就像现在这样啊查经。最后他呢，每次做实验完了，他要去接他太太嘛，开车。然后他总觉得不想进去，每次就在车上等。啊，最后有一次他说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进去看一下。一进去呢，发现大家没结束，大家就招呼他来，哎，来来来来来坐。哎，他就很别扭，他很不愿意去，他本来想坐在最后等他太太查完就接他走了啊。然后那次呢，他是第一次坐下听，这是被勉强进去的。为什么勉强呢？很不愿意，是来接老婆的，没想来进来听的啊。我呢，很可能原来是去打酱油的啊，原来是去耕地的，没有关系。神的话呢进来了就会有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今天我们不是必然要有一个条件说我有很大的需要才到主这里来的，我们有很多人有很大的需要，这是很好进主认识他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啊。那比方说呢，我刚才讲的是两群人，对吧？王请的人不来，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骄傲的，那就是法利赛人，他不来。这时候王说呢，我先去找的什么瞎眼的、瘸腿的，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有需要的，看见了？啊，我忘了这段是在马太里还是路加里啊？大家自己去看啊，叫做这王的筵席啊。他先找的王，先让他的仆人先去找的谁啊？瞎眼的、瘸腿的，这就是有需要的。需要可能是什么？我健康上的，我生意上的，啊，我婚姻关系上的，我有很多很多。还有一种什么？他现在正嗨呢。打酱油，赶紧，再晚了那关门了，这叫勉强来的。神是一网鱼上来，什么样他都能用啊。他说天国像什么？像打鱼的，对不对？捞一网上来哈，什么样的水族他都能挑上来。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不是有迫切需要的，这东西就跟我没关系，不是的。你今天若是被勉强来听的呢，我要恭喜你，你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了啊！你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了，你可能被你太太勉强来的，可能被你这个父母勉强来的，没关系，我要祝贺你啊！因为古利奈人西门那一天也很难受。第二呢，我要告诉大家，古利奈人西门那天在背什么十字架呢？他不在背他外面的十字架，他在背他里面的十字架。这个是外面的十字架对我来说真的重，我可能抬都抬不起来，对他来说呢，可能一抬就起来了。兵丁不会去找一个背不动的人，对不对？肯定是他是又高又壮的，但他里面非常非常不愿意。他很纠结，很痛苦，所以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个冯秉成弟兄的这个见证啊。大家知道他坐下干什么？他坐下跟人吵架，就来踢场子的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反正为什么不？他在背十字架，他很痛苦，他不愿意信啊。我们那个王弟兄啊，那时候在跟我交通的时候说他的一些朋友。 跟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说了我还信了啊，再说下去我就要信了。这就是十字架，因为你里面很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里面良心的声音一定会呼应那光的，因为你知道光是什么，你从良心那知道的。所以当你看见更大的光的时候，你从里面第一反应就是那是对的。但是呢，撒旦会，这个世界会弄瞎你的眼，他努力又把你拽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在做的就是背十字架的功课，你很挣扎。我一直喜欢用的那个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啊，就对世界来说你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你来说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让你和世界分开的方式。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得救前我们是罪的奴仆，这个奴仆呢是签了一生的约的，但这个约什么时候终止呢？我死了就终止了。你知道我怎么摆脱撒旦的控制吗？我上十字架就摆脱了。阿们。所以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死。所以那天啊，古利奈人西门就做了一件事，他里面要死。怎么死啊？情愿嘛，因为他无论愿不愿意他都要背，对不对？所以冯秉成弟兄呢，他无论愿不愿意他当天都要坐下来听。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听一听呢？也许是对的呢。阿们。古利奈人西门是蒙福的，是蒙福的。为什么是蒙福的？你再来读一段，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的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啊，他说呢，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哇，这个好好好幸福的这个感觉啊！这是保罗写的信啊，保罗啊，使徒保罗写的信啊。他说鲁弗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那鲁弗是谁呢？我看一下，再往前翻，大家这个不要翻掉啊。我们来看鲁弗是谁。我们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十五章的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这个鲁弗是谁呢？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鲁弗就是西门的儿子。大家知道这个，哎，这是很美的画面啊。罗马书写在什么时候呢？罗马书写在公元后的五十七年左右啊，是保罗第三次传福音的旅程的中间，他要开始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应该是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信啊，写给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非常接近他要殉道的时间了啊，因为他一去耶路撒冷他就被抓起来，然后送到罗马待了一段，然后紧跟着尼禄就做王了，保罗就殉难了。然后耶稣受难的时候差不多是公元三十年前后，因为耶稣诞生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元前的四年到七年之间啊，这个是可以有历史去查考的，因为耶稣诞生的时候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条件要满足啊，就是谁在加利利做王，谁在也这个凯撒那边这个整个罗马做王啊。所以从耶稣上十字架，古利奈人西门扛十字架的时候，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差不多二十七年过去了。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家人不但得救了，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保罗说鲁弗的母亲呢，就是他的母亲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蒙福吗？当你可以 有机会同主走一段路的时候，就是蒙福的开始。这一段路可能是你是因为瞎眼瘸腿进来走的，可能是因为勉强进来走的，没关系，你就同他走一段。然后呢，在你里面背你的十字架，你同他走一段，你蒙福就开始了，你和你的一家就得救了。西门得救了，他的妻子得救了，他的儿子得救了。一切的开始就是因为有一天他从乡下进城，可能做一点什么自己的事情，然后他被勉强去给一个叫耶稣的人背了一段十字架，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也许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人把你勉强进了这个教会，你听了一段神的话，也许你这辈子就改变了，而且这是蒙福的开始。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啊，27章的33节。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我们就只能开一个头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在讲什么呢？这个部分在讲，他上了十字架。但是在这个部分之前呢，还有一段我们要分享的，但是在马太福音没有讲，这段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时间上哈，6点，早晨6点到早晨9点呢，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正式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段时间。那从鲁弗的开始呢，他已经在往十字架上走了。我们略过了一段没有讲，就是耶稣受鞭刑哈，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就不再细分享。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受的刑罚啊。那最好的理解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篇，大家都回去读以赛亚书53篇，这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受难的最好的经文啊，就是为什么他为我们受刑罚。但是呢，讲到鲁弗这一段，讲到那个西门这一段呢，其实耶稣已经开始在往各个他山走了。所以32节到33节中间呢，还少了一段记述。这段记述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走的路上讲的一段话，在路加福音里。在路加福音里啊，路加福音23章的27节啊，所以刚才26节我们读了，路加福音23章26节我们读了，所以这就是讲这个西门替他扛十字架了啊。但是呢，从27节开始呢，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耶稣在干什么呢？耶稣在讲一篇很短的道。这个时候耶稣是个什么状态呢？他已经受伤很重了，因为鞭刑啊，每一鞭下去哈，其实它是带钩的，那是非常可怕的啊，我就不再跟大家描述了啊，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的背哈，已经是没有一块肌肤是完整的啊，所以这就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说像犁呀，犁他的背啊。旧约的诗篇有这么一个预言啊，这就在讲耶稣，他的背就像犁过了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是非常痛苦的，他肉体的痛苦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便如此呢，他在讲一篇很重要的道啊。今天我们只能开个头，我们下次来继续啊。那这篇道在讲什么呢？这个背景我今天先介绍一下，就是妇人们在为耶稣哀哭。我们看见啊，27节说，内中有很多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我们今天很多得救的都是姊妹哈，我们很能理解。为什么能理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感同身受这样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特别的，为耶稣感到忧伤，感到怜悯，感到惋惜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耶稣受难这件事情面前，我们带的一定不是我刚才讲的心态。我们不要可怜他，不要觉得这样事情呢很哀伤，我要嚎啕痛哭。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的心态。我把结论告诉大家，神要我们相信他。我再说一遍啊，神要我们相信他，不要我们可怜他。所以他在这跟我们说呢，你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然后包括到他这个一直讲到31节，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今天讲完。这个是很严厉的审判信息来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后，他从来都是掌权的。不是说他没有痛苦，他非常痛苦，我们从里面能够感同身受到他的痛苦，这舍己的爱深深打动我们。但是呢，第一要务，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神说呢，你要相信他，你要看见在这件事情背后，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十字架的属灵意义是避免我们永恒的审判。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因为耶稣是个好人，他为我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一个善人，他很可怜，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去信他，这个救恩是与你没有益处的。我只有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赦免的恩典，耶稣替我成为罪，他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了，我接受了这恩典，我就得着赦免，这是我唯一得救的角度，再没有别的角度了。哪怕我这个角度是他真的是一个像孔子一样的善人，只是孔子善终了，他没有善终，他比孔子更值得我尊敬， no， 这不是我的角度，也不是圣经告诉大家的角度。所以耶稣说这番话，在人看来很多时候觉得有点不能理解，这些妇人为你哭，你怎么说他不好呢？对不对？为他哭很可能进到错误的神学里去，可能进到错误的属灵角度里，基督的死就与你无异了。所以你这辈子想起来就是耶稣死得很可怜，你没想起来都会哭，那耶稣就白死了，对你来说白死了。耶稣的死对你来说只有一个意义，避免永恒的审判。你从这个角度就能读懂耶稣后面的话了，否则你不知道耶稣后面为什么那些话讲得那么重。你跟耶稣的死连接只有一个角度，就是他死了，我避免接受永恒的审判。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戏弄耶稣的兵丁开始啊，讲到古利奈人西门，再讲到这些路边嚎啕大哭的妇女，所有这些人，你会看见耶稣都只有一个心愿给出来，就是两个选择，方舟还是洪水，逃城还是被杀，基督还是审判，你做一个对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这些想法很多时候是从人甚至从一些错误的教导里来的。父啊，我们唯愿我们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什么，明白我们的境况是怎样，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还没有明白这道理的时候，真的从今天开始细细思考这真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若我们中间已经接受的，盼望我们不断地回到这十字架的真理，就像西门那样，我们背起我里面的十字架跟从你，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父啊，我们得救是因为您的恩典，我们成圣也是因为您的恩典，我们为这救恩献上那最深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